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大念佛佛力喜四十六。弥陀愿力接近无生。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一直在讲啊，就是说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愿。阿弥陀佛自身法藏比丘，他本身就在无生的境界里，因为法藏比丘自身就是四地菩萨，就是八地菩萨，是四地菩萨，他就在无生境界之中，本身就是无生，有自信是无生的，他不生不灭叫无生。然后他愿力是以无生而起，他发的四十八愿是愿愿无生，所以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是无生里面是一些相，就是道家慈航嘛。阿弥陀发的愿力，就是从无生的心体上可以建立一些功德，建立一些解脱或建立一些神通。所以法藏比丘他自身功德是具足，因为在法藏比丘印地的时候，一切诸佛的功德都通达无碍，所以当时自在王如来就赞叹这个法藏比丘说：“佛的功德你都已经知道了，何必来问我呢？”所以呢，法藏比丘自身五身体上，他就有五身功德、五身的解脱和五身的自信，所以他发的愿。这是道家慈航，他先要建十方诸佛，建立十方国土，超世之愿，发起超世之愿，建立阿弥陀佛和西方极乐世界。那至于呢，我们今天称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而这个名号从哪里出来？就是从无生体上，从功德生，从大悲心众生。所以佛陀的阿弥陀佛的愿力在无生体上现了一个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名号，他把这个名号和西方极乐世界在成就的过程之中是与十方世界到十方众生心想中，就是道家慈航那一些众生心想，但是他这一些众生心想不像我们的一些众生心想，我们日一切众生心想，我们现在也在心想中，但我很在乎，我在乎名，我在乎利益，我在乎得失，所以它叫有生。一旦有生，就建立无名，因为有了无名，那你的自信就失出了，无生之自信，无生之自信失出了，就无生的功德就没有了，无生的功德没有了，有无生的解脱、无生的妙用、神通都没有了啊！那我们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就变成有生。所以我们的有生呢，就是我现在很清净的是有生清净，知道吗？那我今天获得这点福报功德呢，那是有生功德。我比你长得个子大，或者力量比你强大，这都是自功高我慢的本钱啊，那都是有生状态。因为有生是有相，但是无生也会是有相，但是呢它的有相是无相，我们尊生是有相，它就是有相，知道吗？所以尊生在相上获得不了无生的解脱，所以呢就像那个泥粪一样，痰一样，大便一样，挨到就脏，挨到就脏，总是飞不走啊！就是小乘或者是人天啊，都是这样的。而佛陀阿弥陀的愿力是无生功德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是佛的无生功德，你现在看到的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所有时空境界在佛陀那个地方叫无生功德，所以对一切时空境界、 意念阿弥陀佛就等于意念无生的功德，而这个无生功德就是意念自信，而无生功德就意念无生的功德就是自信的功德，而功德能遍满十方摄一切众生，那就是你的境界啊。所以呢，所以你在意念阿弥陀佛啊，所以它是那我们有生念无生嘛，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无生功德，所以念无生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啊。我们有几种清净呢？我们有几种清净？我们打坐念佛达到一种清净，那是一种人天或者是天道或者是阿罗汉的一点清净。这种清净呢是有限的啊，当然这种清净也有功德，它通过禅定的功夫或者说达到一种啊这个境界，就会达到一点清净。还有一种呢，就是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真实菩提心，而菩提心就是觉悟的心嘛，啊，我们通过观无常、观缘起、观一切法，获得对佛的这种欢喜心，甚至去先发菩提心比较真实，所以利益众生呐，对吧？还有一种叫做呢，我们讲的就是说啊，这个性清净啊，性清净。就是对一些法身起实相的这种清净心，这个也有清净，这个清净心叫性清净啊。我们念佛那个叫念佛啊，那叫意识清净，念阿弥陀佛啊，做打坐啊，或者那个都叫性清净。而菩提心呢是性清净，一定要从性下手。性清净它不在乎肉体，我失去烦恼，就是说它不发烦恼，在烦恼里面啊，你就说把我手砍掉，砍了就砍掉，我要不退失菩提心啊。不像那个坐着清净，坐着清净的话就不行，要念阿弥陀佛很清净，人家砍他手他就动了，或者压他脚他就动心了。但是呢，性清净呢可以超越这个意识清净，因为意识清净它只能够在一定及惭愧啊禅定心，就修禅定大会得到一种福报。他说这种禅定比较强大，福报也比较大，所以啊，你看他手啊，他可能会有强大的忍耐心，或者说啊，这个舍的心。但是他福报没有了，禅定功夫没有了，他就舍不得了，他马上就会顿念的。他性清净不一样，性清净呢，就是不需要禅定功夫，不需要意识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他就是直接相信，性清净就像，哎，你的儿子掉到水里去了，你不会划水，但是你也会跳下去去救他，是吧？这个叫性清净啊。那修行比较好，被人家拿刀砍猪肉，你就感觉到有种强烈的大悲心升起来，这个都是信心里面生出来，并不是禅定功夫里出来的，就是通过修法观照。我是对这个无常、对佛性有一个认识，但是呢，我要照顾自己的那个认识的那个佛性，对他身体就像父亲一样，就像儿子一样，就像是你的恩人一样。这个时候呢，你在此世界虽然没有一点点神通，也没有一点点禅定功夫，也没有丝毫功德，但是呢，遇到性就不可思议。连比例来讲。啊，比如说你在寺庙住久了，你发现了这个护持佛的这个心啊，人家诽谤佛就像挖自己的心一样，好痛苦啊！或者破坏佛法的时候啊，你感觉到很痛苦，这个都是性啊，并不是有禅定功夫，这个功德也非常大，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禅定意识那是很小的一份功德。所以我们不在乎打坐啊、清净啊，对吧？你一就一放下来，就仿佛一样，有什么用呢？是吧？所以呢，靠一轮忍耐，产生一点福报。等你福报没有了，忍耐没有了，你跟仿佛一样。就是打个比例来讲，把你推到医院的时候，你发现啊， 这些神通一点点都没有了，禅定功夫一点都不起作用了啊。所以我们很多脑袋骨到临命终时，我是西方极乐世界好自在，但是还有很多出家人不自在，这都是真的，知道吗？为什么？他这个很多出家人呢，他修禅定功夫比较厉害，但是呢，他不修信心，他就在乎自己那一点福报啊，这个就比较危险。所以有一天到病的时候，你的福报没有了，禅定功夫也没有了，那你对佛的信心也没有升起来。因为我们在很多人在寺庙住久了，对佛没有信心的，对吧？所以我们到现在我要培养信心啊！我出家三十年，我要不断的观察对佛的信心，因为到里面我要靠信心解脱啊！因为信心很重要，那我打坐功夫也很厉害呀、啊，是不是？但是到我病的时候，我就知道一点作用都没有了，知道吗？所以当时的那个智者大师啊，他的病苦的时候就哎呦哎呦的叫，后来人家就叫他，哎，不是会上观吗？赶快上观了。他教大家赶快念佛啊，这就是信心跟你个人的禅定关系。所以大家就知道对佛的这种信心非常重要，也就是菩提心要对佛的这种信心，对无常啊，对缘起啊，对空性啊，对佛，对自信啊，对真如，对佛这种信心非一定要建立出来。所以可看出信心比你禅定功夫还重要，知道吗？那讲的坐禅的，他如果不动，我告诉你啊，一天他禅定没有了，反复一个。所以你不要说，哎，我禅定功夫强，我到病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怕了。我告诉你啊，因为我也病过，我很清楚的。那个把那个管子从那个喉咙里面伸进去了，呕吐的时候，然后恶心的时候，那个完全没有念头，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禅定功夫。那个是全部失处啊，所以不到病死不知道，四大分离更加恐惧，非常害怕，对吧？至于你信心不强，在那个地方全部退失，这个禅定功夫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讲了，就是说像那个铺贤行愿品呢，它就是信心，知道吗？病人的坐打坐一心，那个没有用的，告诉你，你对佛菩萨对这个不言心愿，对阿弥陀没有信心，告诉你根本没法解脱。千万不要在乎这世间的东西，知道吗？这个世间的东西都会让我们有无尽的烦恼生出来，这个烦恼都会让我们所有的这个清净心失处。所以要信心，一定要对信心要建立出来。我们信心就不能对有所得的心一定要生出来啊，无所得要无所得，我们要进无生状态，就是我们的解脱。就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对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一定要设为自身。我要你去观照阿弥陀，就对阿弥陀佛升起巨大的信心，一切法可以舍，我为阿弥陀佛，这是你的救命草，就是未度的这个救命的这个根本。所以你这一生中对阿弥陀佛升起广大的信心，要广大的信啊，广大的信就是无量时间、无量空间、无量境界，所有都可以不要去思维，唯独的不能不思维阿弥陀佛。所以你看到时空境界都要意念阿弥陀佛，要意念阿弥陀佛。所以不讲意念阿弥陀佛名号，依法界行意念阿弥陀佛名号，这就是华严经的境界，普贤行愿品就是这样的，知道吗？当时释迦牟尼佛很多的弟子问他，普贤菩萨在哪里呀？普贤菩萨在哪里？有一位菩萨神通广大，智慧广大，他说走遍三千大千世界也没找到普贤菩萨，不知道普贤在哪里。后来问释迦牟尼佛，那位菩萨用神力加持他，得到无量无边的善命，再观察还没观察到普贤菩萨，不知道哪里。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那个菩萨，但以法界心称念南无普贤王菩萨就可以了，就是以法界心称念南无普贤王菩萨， 后来的弟子个个合掌，让你闭着，以法界心称念，南无普贤王菩萨，我愿意见你。普贤菩萨从法界中生出来，然后站在他的面前。原来普贤菩萨就在他面前，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了，他说普贤菩萨就在你面前啊，你到处跑干嘛？所以我们到处找其实不需要找，所以呢，一法界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生就走了，普贤菩萨就在你眼，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就在你的眼前，所以你死的时候你深信不疑，不要到处找，我深信阿弥陀佛就在我的身边。人家修三地都是这样修的，我告诉你，三地对三地的信心，就是说他死的时候人家说要到天堂去，要你意念三地，要你阿门，他不念，他说我深信三地就在我身边，就是说我们要对阿弥陀佛升起当下的这个信心，他一定在你身边，就是对佛陀我要升起这样的信心出来啊，这也是信啊，这种信足以让我们解脱啊。那么有一个呢，对当下升起佛的心，就觉悟的心，这叫菩提心呢，是吧？知他不二因果同时，阿弥陀佛的他跟你是不二的，所以我就说也不二，就是你就是他，他就是你，阿弥陀佛就是你，就是他。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还是我，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是对立的。明明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我是我啊，啊！但你要知道，因为有了阿弥陀佛才有你，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就没有你。这边你是阿弥陀佛化现出来的，而你呢，只是对阿弥陀佛生看到阿弥陀佛不认识。我这个不认识，这叫做无明，有取舍叫分别心，然后有执着叫烦恼心，所以无明分别执着就生出了五蕴法界和这个境界。实际上到底有没有无明呢？实际上没有无明。到底有没有法界呢？没有法界。有没有境界？也没有境界。明明清清楚楚的我们了解，我们看到的境界就是我们的观世，我们看到的法界就是我们的观世，我们能看到世界的这个人，就我无明，无明生无蕴，分别生法界，执着生烦恼。所以只要你是烦恼的，只要你是分别的，只要你是有个这个肉体在，你一定在无明分别之中，都是见到你的事，是你的自己，不是别人。而我们呢，往往不信啊，不相信佛陀啊。无量寿就是你的念头啊，你的念头就是无量寿念头，你的念头延迟多长时间，那你就在世间，如果你没有念头你就死掉了，所以你活一天就一岁，活两天就两岁。他说你怎么证明你活着，你怎么证明你活着，就是因为你还有念头在啊。你睡着了没有念头了，你觉得你活着吗？谁在说自己活着呢？只要你有个念头在，就证明你活着，所以念头没有了你就死了，所以你一个念头代表一念，所以十个念头你一生中有多少个念头，所以呢你活了一辈子八十岁，那就是八十岁的一个念头里面显出来，所以这个八十岁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八十岁八十岁不是时间吗？叫无量寿，这个就是阿弥陀无量寿建立，一念一念一念一念一念，然后说这一念上一呼一吸一呼一吸，这个呼吸啊，这个又吸进去又呼出来，吸进去就呼出来，我们认为这个呼吸就一念，我这一念认为它认为我存在，这个我叫做众生，其实这个我没有，知道吗？因为无量寿，我的无量寿跟你无量寿是一不是二，但是我两个怎么是两个人呢？我们跟佛怎么对立了呢？就是万想对立了啊！所以这个万想对立了，所以大家都在万想中，所以众生是不可得，都在一个万想里。所以呢，万想也靠念来维持的，没有这个念念念念念念， 你的妄想怎么就说念断了就没有了，是不是？这念怎么会断呢？无量寿也断了不就完了，断了就没有众生了，所以断了十方诸位也没有了，十方功德也没有了，十方地球也没有了，法界也没有了，虚空也没有了，三河大地都没有了，青山绿水都没有了，我也没有了，地火风水都没有了，因为念没有了，世界就没有了嘛，是不是？时空境界都没有了嘛，所以无量寿在就有无量光在，无量光，无量光就是空性，建立一切境界叫无量大悲，只有空性才能建立一切境界。所以我们这个念虽然空性现一切境，这个境因为佛陀已经证到空性现一切境界，这一切境界还是空，你看到的这些境界对佛来讲是空，对我们来讲叫有，就是妄想执着，你的妄想实在是没有一个准绳。所以呢就是自他是罢的，自他是罢的，就是你的时间你的空间你的境界跟佛是罢的，它是一体的。如果你达到一体，那你一定是佛的境界，因为佛陀是跟阿弥陀是一体的，十方诸佛跟阿弥陀是一体的，因为他已经证到圆满的一体。但是我们还有对立，就是还有无明，但是无明知道了就可以了，因为证到，你证到证不到都在一体，你证不到也是一体的，证到了还是一体的，因为众生这一念就是他一体念出来，这是十方诸佛知道佛的一念，我今天到娑婆世界是从佛陀光明中现十方啊，现十方，从光明中啊现法界，在光明中啊现无量寿，所以每个众生的无量寿命，所有众生无量的法界或者众生无量的境界，都成阿弥陀佛的无量寿，一个无量寿，一个无量光，一个无量大悲，它只有一个，然后现出无量无边个啊寿命空间境界。所以诸佛无量的诸佛，无量的国土，还有无量的尊身，所以所有尊身所有国土所有诸佛都是从阿弥陀佛一念中生出来，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就从自心中生出来，也就是从无生体上显现出来的种种法界，它是八的。我们悟到，我们要相信，所以你在这个时空境界里面，你要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你要升起自他八的信心。我们只要有自他二缘的话，就麻烦。我们念佛尊生他都是有利益的，只要你念阿弥陀佛都在法界中念阿弥陀佛，对尊生都有利益，尊生二缘吗？他不知道。我们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啊，后面讲叫因果同时的，因跟果同时，为什么因跟果是同时的？如果你了解了因果同时，你就知道你念佛对尊生是有用的，知道吗？如果不知道因果同时的话，你我认为我在念佛对他没有用，是吧？是这样想啊。所以因在果上嘛，果在因上嘛，因跟果这是名词而已啊。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叫什么？就是阿弥陀的果，但于在因上，我时间空间和境界，这叫因。这个因果在因上，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因存在，知道吗？没有独立的因存在，因为我这个因就是比的果，他说我这个因就是比果，我果在因上是有一尊身在那个地方才叫因，其实这个因是佛的果，所以佛陀成就的果是在大是在尊身心中所成就的。阿弥陀无量界的照载修行就是在因地修行，不然的话他光明不能够令一切尊身心想，所以他的光明寿命和大悲心令一切尊身心想成就一切尊身的因，所以佛陀必须要在尊身因度修复如来的果德，所以阿弥陀无量界的照载修行就是把尊生的因修成果，然后他果正在尊生因上，不是无缘无故的跑来了，知道吗？是他圆满成就的，是他的功德，是他的愿力成就的啊。你就是说自信自己放光好了，为什么要阿弥陀的愿力呢？啊，如果要是自己放光的话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都不一样呢？是吧？因为愿力是一个众生心现众生境界， 所以阿弥陀不是讲吗，他自身是无生的境界，他自身的，他自身是清净解脱的，他自身的功德是无量的，他自身是种种神通妙用，他都是具足的。但是呢，他没有愿力，这些东西对众生没有关系。所以呢，八地菩萨他这是具足，九地菩萨他必须他具足力，十地菩萨具备智。但是呢，如果不发愿没有用，不发也比较愿。所以到八地菩萨就强调愿力了，讲愿，愿干什么呢？愿力是触动他的这个虚空的妙用，虚空的妙用啊。所以呢，每个诸佛都有自己的愿力啊。所以因跟果是同时的，就知道我们在这个此世界啊，我们啊，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呢，就是有一个老和尚，他是证到了神通啊，并且获得解脱啊，并且还有种种神通。但是有一个比丘尼呢啊，他在没出家之前，他在一个他家里上面呢有父亲有母亲，还有三个哥哥，还是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吧啊，一家子是六口。所以他的妈妈天天天灾人祸嘛，然后很穷，所以就把他呢就送到庙里出家。后来出家以后呢，他有一天看就知道是一个老和尚，但是呢他就放不下他自己的那个家，他就跑去向老和尚求，他说啊啊，听说你已经证到了什么样的果位啊，并且还有神通啊，他说我妈妈在家里好可怜，我爸爸很可怜，我三个哥哥也很可怜，没饭吃啊，请你就愿意点神通，或者说啊想办法让我家里富起来啊。所以这个二老汉就说啊，这个一切都是，他是讲佛法了，一切都是缘起啊，一切都是因缘啊，一切都是无常的。然后跟他讲呢啊，慈悲二字足以让他富有，足以让他解脱，足以让他安心。但是那个比丘尼呢，他感觉到这个老和尚很毫没有感情，就是我这么求他，他都不给愿一点实际的行动来救助他的父母，就老是讲慈悲慈悲，是吧？然后讲那个法，他说跟他讲有什么用呢？他后来他就跑回家去，就不理这个和尚。然后呢，他就找另外修外道，修外道，修外道呢，就是地方的徐氏嘛，就是说你搞跟鬼打交道的那些人，哎，跟他去修了一种神通。修了一种神通呢，可以得到财富，可以得到财富。所以呢，他修的过程中呢，他可以孕育小鬼呀、啊，孕育小鬼呢，给他家里面赚钱。所以呢，真的他家里都赚钱了，都很富有了，家里人都非常好。所以呢，家里后来变成非常的富有。但是他不知道，他在家里养了那个鬼呀、啊，他是要找附身的，知道吗？把你养肥了以后啊，就变成他的替身。所以那个小鬼呢，就把他家里人呢全部呢就变成鬼的替身，然后呢一场灾难呢把他家里人全部搞死了，就变成那个虚实的那个鬼道，那个就是恶鬼。所以那个比丘尼又跑过来求老和尚来救他的爸爸妈妈啊，就是说我当时学了外道，然后呢这个修了很多的神通富有了，但我现在面临着家里巨大的灾难，这个求这个老和尚去救他。可是老和尚呢还是语不动，不理他，也跟他还是讲啊缘起性空啊，讲这个无常，也跟他讲慈悲二字可以令他解脱，慈悲二字可以让他度化，也可以让他安心。他就感觉到这个出家人呢非常无情，怎么我家里这么大的灾难都不来救我呢？这个语重不心，觉得无情。后来就又很生气的回到寺庙， 回了寺庙家里人都已经死光了，然后他家里人都变成鬼道。后来他就非常生气，跑到庙里去把庙给烧了，把庙的佛像给打了，然后把那个佛前的所有灯都给打了。打了又惩治以后，他就发愿，他怎么样呢？我要把世间所有的寺庙给毁掉，我要破坏佛法，到处搞那些破坏这些佛法的事情。然后呢，他还在利用这个恶鬼啊，因为他过去修过这个学士嘛，用这个鬼来破坏修行人的修行，琢磨啊这个找修行人破坏。后来破了这个，后来他就想，这个老和尚太无情了，我这么求他，他就想慈悲慈悲啊，不思计的来救我爸爸妈妈还有我三个哥哥，他就想修那个。那个虚实用了恶鬼，专门找了个非常非常的恶的鬼，你比那人家被强盗杀害的或者说喝毒药死的，或者说受冤枉死的，专门把这些鬼呢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命令他修了一顿法，就修了个鬼道，然后呢去搞那个老和尚。结果呢，那个鬼呢，跑到那个老和尚面前，那老和尚打坐嘛，就是观想，观想什么呢？观想他的过去往昔的造恶业，然后呢受了很多的冤枉，我给予同情，给他念佛，然后给他回向，又跟他讲慈悲，跟他不停地讲。不停地用这个慈悲心跟他一样，这种苦的感觉我也感受到，然后一直这样的运心灌照，结果那个五鬼啊，因为这五鬼可以看到他的心啊，看到心了，慢慢慢慢地见到老和尚的时候呢，他就不那个了，慢慢地被感化了，又是哭又伤心，然后呢说自己啊受了好多的委屈啊，怎么样怎么样，结果那个鬼啊最后全部去归那个老和尚了。回来后呢，那些鬼呢全部超度以后又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去见到那个比丘尼，那比丘尼问他你这些人怎么突然的变了呢，你们这么恶的人怎么会得到解脱呢？后来他就告诉他那个阿拉汉。后来那个比丘尼很不服气，就跑了那和那个阿老汉边去，又哭哭啼啼就问他，你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把那个鬼给渡，把那些鬼给渡走了。后来那阿老汉就告诉那个比丘尼，他说啊，你以前求我啊，已经求了两次，现在是第三次，但是虽然我没有给满足你的物质这些现象的愿望，但是我心里面对你根本没有放下啊，我一直在渴望你再回来。他当时后来就那个阿拉汉就说嘛，他说啊，你当时你妈妈，你出家的时候，你妈妈爸爸还有三个兄弟全部死的时候，你像疯子一样把庙给杀掉，你像疯子一样把父亲的灯也打掉，然后你自己跑出去，然后你知不知道你边的那些师兄师弟，你边的那些的信徒，因为你年轻就出家嘛，然后他对他们就是念经回向，还有他最不喜欢嫉妒的那些比丘尼师兄弟都在念佛给他回向，然后给他爸爸妈妈五个兄弟回向，然后你的爸爸妈妈都从恶鬼道已经都到天道出来，都已经解脱了。所以那个比丘尼后来慢慢就度化了，后来真正的啊这个修成了啊这个正果。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在佛面前呢，不是要求，就说人生病啊烦恼啊这些东西的，有时候我们很现实，就是父母他为什么不保佑我平安，不保佑我生没有病，不保佑我这个啊。但是你要知道，社会上所有的尊生，这个所有的业是要受的， 知道？那我们怎么样去度化我们所受的业，知道吗？如果你把你的业度化了，你就解脱了。如果你老是求佛菩萨，我想远离这个恶业，我告诉你，你这肯定有取舍之心，这种取舍之心就挺麻烦了。就是很多的师父或者说很多的居士啊，他法性在世间做很多善事，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些善事做了不一定有好处。就像我们生掉了个猫，师父那个猫病了，这个猫跑掉了，这老猫到哪里去了？我讲，我就谈他一下，我心里想，这个猫它有它的业嘛，是不是？它该什么时候死，该什么时候生病，该什么时候走，它有它的业嘛。它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一直在造业，你看到没有？那么多的后宫，那么多的小猫，一个生一个，生那么多猫，它早死了不早解脱嘛？你一天晚搞得你给它吃干嘛？饿死不就算了嘛？是不是？我感觉到它死就是解脱。这一句是很好呀，拼命的买东西给他吃。你说这个猫到底有什么好处？它有贪嗔痴，然后后面那么多猫，这个老猫过了那么多母猫，然后呢，即使生，从那个猫里面，整个寺庙都是猫。你说这个，它在造孽，还给它吃，还不如让它早一点解脱，知道吗？所以这些兔子啊，什么东西死了就算了。不要有感情运势，知道吗？他怎么死就是什么人呢？兔子啊，怎么死了不就解脱了吗？所以在庙里死了不就更好解脱？天天在寺庙里面跟佛法在一起，应该怕他不解脱，干嘛非要照顾你表面的现象呢？所以佛教里面讲慈善是很少的，知道吗？做慈善事是很少的，讲无常，讲缘起，讲空性，讲解脱，讲菩提心，讲成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老是搞那些啊，这世间的慈善，世间的慈善适当的做一做是可以的，不要把一心事扑到那个上面去了。我们要求解脱才是主要的。所以很多居士心是善的，可是呢，把心运在善上面去了，你就不知道他与他的果报啊，他与他的果报啊。就有一天我生病了，我有我的果报啊，适当的能帮助就帮助一下，不要太执着。我们修道很重要，观法很重要，修行很重要，因果表面上的东西不要太观察的太清晰，我们要观察菩提心才是对的，知道吗？不要烦恼，就说这个世界，这个很多人一些果报烦恼，你不要管它，让它烦恼，知道吗？最重要的，你有菩提心就可以，你没有菩提心就彻底完蛋，你天天搞世俗的那个东西没用，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照顾一下你的菩提心，要照顾一下法的因缘，照顾一下你的解脱，照顾一下众生的解脱。我们用慈悲二字或者在外面念阿弥陀佛回向他都是有用的，知道吗？只要你在念佛，就是心中都有个你在念佛，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你念佛的功德呢？不相信你相貌的功德呢？还在乎别人家的表面的现象呢？所以我们出家的行状，在外面一走路，众生一见者都能得到解脱啊！眼睛看到影子不过去，他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解脱啊！我们为什么会顾虑这些感情上、这个相貌上，然后变成牵挂啦、忧患啦？学佛学到这种程度，挺麻烦。啊，所以学佛给人家感觉是无所牵挂、无所忧患，啊，有点解脱。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世间所有的生老病死，它都是有定的，它一定会现前的。但是不要把心思在这上面下功夫，没用的。生老病死它是无限的，你没把整个的生命交给这一些东西，我告诉你，你先说生老病死多少？每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无，你跟着后面也解决不了。眼睛想看给看了，眼睛耳朵想听你给他听的，什么是满足他？眼耳鼻舌身意就像深深的大海一样，没办法满足他，真的没办法满足他。你再多的钱给他，他还贪心，是吧？你再多的色给他看，他的眼睛也不能满足。你什么时候满足他的眼睛、耳朵、鼻子？你什么时候能满足他？永远不能满足，知道吧？所以世界上，你说蛇都可以把大象吞下去， 可汗说这个我们要慎重地考虑一下，知道吗？尊生实在是不能满足，不能满足他，所以呢不要拿心事，要满足于一切尊生，你就修法就可以了，对尊生就有其他的利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你对尊生的因果，你的生命跟他的生命是一体的，你所有的修行对尊生都有利益。所以呢我发现修行就世间灾难就少，知道吗？为什么世界都有这么多灾难，我偏偏做善事世界有这么灾难？因为你有分别心，你有无明心，你有执着心，所以灾难就来得快。你有清净心，有无分别心，无执着心，世界就一定没有灾难，知道吗？所以你心中一定要有认识这个观点啊，要知大不二，因果成实啊。佛陀的果就在因上，因就在果上，因果就罢了。所以你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对一切尊生都有利益啊，要相信这个因果。念佛大空观受论，就说念佛是什么？念佛就是性空，叫大空，大就代表自信的意思。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寿者，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就是见闻觉知，实在无我人尊生寿者，这个叫做见性、闻性、觉性、知性。我见我见，那就变成我见，叫无明见啊、无明闻、无明觉、无明思知，就是见闻觉知是无明还不是无明啊。见闻觉知，你要了解见闻觉知都是大，都是空，那叫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见闻觉知，实在无一物，没有一样东西。所以我们不要太在乎世间的这些假象，做梦而已。人跟人在一起呀、啊，不出大事，我们不要去战战兢兢的，然后或者像雷打一样，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只要不出大事，我们都是把眼闭着来，知道吗？如果有什么大事，违背国家的法律，违背了我们的解脱，违背了尊生的解脱，那我们适当的一定要照顾一下。但是呢，不违背解脱，不违背国家的法律，不违背法性的话，那这些事情小小的事情呢，就不要管了，不要管的太多，就是越少越好。我们修行呢，就越少越好。所以念阿弥陀佛要了解啊，就是没有我相、人相、觉身相、寿者一样的念佛。念佛就是佛念嘛，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佛陀在念啊，佛陀的大念，就是因为法界心念阿弥陀佛，你自己也是法界，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整个法界在念阿弥陀佛啊，它一体的法界心念佛，自己感觉一下，你在坤里面南无阿弥陀佛，虽然轻轻的念，但是呢啊，一念阿弥陀佛，好比是脚踏在地上。然后观察法界很简单，就是我们就是说脚踏实地，仰望虚空，知道？这类心态就是大丈夫的心态。就是说，你两个脚踏在地上，就是两块脚板而已。可是心呢，大千世界里，完全做得到，因为本身就是这样的。没有法界的话，哪有你呢？所以你脚踏在地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数字而已。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两个脚板，就是六个字而已。但是呢，你仰望的是尽虚空遍法界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整个境界，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到。可是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办法，知道吗？你非要以我站在这个脚板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站脚板阿弥陀佛，然后我今天走了一步，走了两步，走了三步，累不累啊？是不是一个我执，一个法执，然后我法交流，就是成根跟两个对立，根尘根尘，所以你在念三烟，知道吗？念六个字，你念佛一天很累。你用法界心念阿弥陀佛，是没有我相、人相、觉身相、寿者相，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念，你就知道我这个念很小，但是充满广大的信息，即未来界的信息，一切诸佛、一切功德、一切众生心想这个信息，这种信息叫大空，观受叫大相，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叫大相，就是时空境界。叫大相，大相就是佛相啊，无量观寿相啊，极是极乐世界极。我们说啊、阿弥陀佛这个无极之体，清虚自身，清虚自身无极之体，就像 积极妙障，叫做积极妙障。积是达到准点了，就是没有我忍众生受者，达到积积，积是绝对的现象啊，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寂灭的境界。他说寂灭的境界有没有涅槃？有，但是不可以用名说，不可以用相说，不可以用攀缘心说。有名有相有攀缘都不叫寂灭。所以说呢，寂灭就是虚妄，讲的是寂灭的这个名字，寂灭有个寂灭的相和一个寂灭的攀缘心，这个呢是假的。真实的寂灭是什么？无名无相无攀缘，叫大寂灭，叫寂寂啊，寂定达到究竟的寂灭啊，妙障整齐啊，妙障整齐，不等真嘛啊，空现曰曰冷，整个的虚空就是曰冷，知道吗？我曰冷能现出无量的境界啊，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空性的力量，空性。约冷呢，你心中的约冷生出来就不可思议功德了啊！所以呢，啊，你念佛道非常，如果你信心比较足足啊，你做任何事情就像约的影子一样，像约的影子一样，就是说你虽然舍身肉手之来做无量无边的善事，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在你心中啊，就像约的影子一样。啊，内心毫无牵挂，毫无执着，啊，对世界来讲，哇，你把你的生命都舍掉了；对你来讲的话，这是月亮的影子而已，啊，不值得我们有很大的惊顿、牵挂、忧患，和向外面去宣扬做了多大的功德，你就感觉到是个月影，啊，没什么。所以你要有这种心量出来啊，这样就是说，把自己的手、身、肉。把自己的钱财和生命都舍掉，对你来讲都像月影一样，空花一样，水月一样，像泡一样，影一样，焰一样啊，就像光影一样，电闪光一样啊，不值得我们很大牵挂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心态，所以做什么事情，所以念佛就很轻松，念佛啊。所以我们呢，不要把自己呢因为穿上了海青啊，就因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了。我告诉你，我们要做一个平常的人，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平常的人。我们不是把自己搞一个跟别人就是啊，我念佛了，对吧？你没有一个啊，我在寺庙了，我出家了啊，或者说我跟别人不一样了。这个都是奇特之心，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奇特的人，好像跟别人家不一样，格格不入了，就是错误的，知道吗？你在这个世界只是个小尘而已，你跟人家没什么区别，知道吗？你的地火风水，你的春夏秋冬，你的青黄赤白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你跟尊人没有什么奇特。所以不要把自己啊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奇特的人，跟别人不一样，高高在上，不要这样的去扮演自己，知道？这样扮演自己呀、啊，到最后面呢，啊，就跟巫婆一样，是吧？在世间糊里糊气的，不断的想表现自己，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啊，是要学会念佛心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极平常的一件事情。你说我们为什么念阿弥陀佛？这是我最平常的一件事情。既然最高贵又是最平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的本体呀、啊，这是我的本体，是一切众生之本体。我念一个极平常的事情，所以念佛要是当作一个平常的事情，像吃饭一样、睡觉一样、走路一样，无二无别啊。所以这样你不要觉得就是我打坐了，我不捣蛋了，这个。所以这些定义聚在你心中就是一个基平上。人家说啊，你打坐不捣蛋了，多少年不捣蛋了，对领导说这是很平常的，是我之前本来就有的东西啊，我干嘛要惊讶呢？我干嘛要乞讨呢？我干嘛要在被人家炫耀自己呢？啊，我出家了比你强了，这是我自心中本来有的东西啊，我自心中你也是我自心中的本来有的东西啊，我有什么乞讨呢？ 所以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乞讨的人，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乞讨的，实在是平常不够。如果你把平常心找到了就对了，你吃饭穿衣虚假就是平常，跟吃饭穿衣虚假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呢，不管你做多大的工作，对你来说就像吃饭穿衣虚假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人动不动把自己，我出家功德大，你在家功德小，我做寺庙功德大，你在就把自己变成乞讨起来了，奇怪起来了，特别起来了，然后自己高贵起来，功高我慢起来了，因为自己很了不起了，知道吗？如果你了解自信，都是自信中本来具有的，就像须弥金子一样啊。这个佛太阳照在这个念佛上，然后产生影子，然后说这个影子好伟大，这是本来就是树也有影子，草也有影子，都有影子嘛，是不是？它是平常知识，但是呢我们搞一个大影子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所以要了解自信就极为平常，越是平常越见大。世间所有的人都不平常，知道吗？只要你把你变成一个不平常奇特的人，奇怪的人，都跟俗人无二无别。你看我当了官了，然后我又多少钱了，然后他穿着碧水西装，穿着开着宝马，然后做了好多的房子，因为自己不平常了。因为你不平常害了，告诉你六道的尊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佛要学一个平常的心，我们念阿弥陀佛太平常不过的事，像吃饭穿衣睡觉一样，知道吗？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乞讨怪物。阿弥陀佛。